弟兄姊妹，主内平安。我们今年已经是在疫情之下过第三个复活节。在2020年疫情刚开始的时候，我们都没办法回到来。在2021年，大家可以回到来这里实体崇拜过我们的复活节，但是人数限制是 50%。 今年在第五波的疫情之下，复活节今日的崇拜我们只可以在网上来到进行。上述这些情况，相信都令很多我们的信徒都对于主复活多了思想，多去想究竟主复活对我们有什么意义呢？复活节的主，复活的主带给这个世界有什么盼望呢？保罗在哥林多前书由第一章开始就主要讨论信徒在日常生活里面遇到实际的问题，他怎样去面对，怎样靠信仰来度过。但是当中保罗亦都一再去强调，基督徒必须是有那份背负十架的心志，过舍己爱人的生活。他提醒信徒要活在主再来的盼望当中，过圣洁无瑕的生活。所以哥林多前书一章七节经文这样说，他以致你们在恩赐上没有一样不及人的，等候我们的主耶稣基督显现。新普及译本这样译，他说你们在热切等候着我们主耶稣基督再来的期间，各样所需的属灵恩赐你们都已经拥有了。原来我们现在就在热切等候的期间当中，主会赐给我们各样属灵的恩赐。而在哥林多前书第十五章刚才牧师所读出的一段的经文，保罗就给我们看到信徒可以实践这种舍己圣洁的生活，是因为有复活的盼望。而复活的盼望具有永恒的意义的，所以我们可以很热切地去等候。我们都看到保罗所传的始终都离不开好像在《使徒行传》第十七章第十八节说耶稣和复活的道，这个是他的重点，他常常不断去重复又重复这些重点。可以看到圣经对主耶稣基督复活是有几咁的重视。弟兄姊妹，耶稣基督的复活跟我们有什么关系呢？跟你有什么关系呢？耶稣基督的复活跟我们的生命有什么关系呢？对你的生命有什么影响呢？有什么意义呢？你是不是相信主耶稣基督已经复活呢？在哥林多前书第十五章第十二到十三节那里说，既传基督是从死里复活了，怎么在你们中间有人说没有死人复活的事呢？若没有死人复活的事，基督也就没有复活了。保罗在这里去要求哥林多教会的信众们去反省一下自己的立场，究竟他们是不是相信有死人复活呢？本来为什么会去这样追问呢？因为如果我们知道个背景，就知道当时有很多的其他的学说是不相信基督复活的，用很多的方式来到 去辩证，就是基督是没有复活的。所以保罗再一次去问当时的信徒，你信不信基督是复活呢？今天保罗同样去追问我们，我们是不是已经确信耶稣基督已经复活呢？我们中间会不会有人不是很肯定，不是并且怀疑呢？究竟你是不是其中一个不肯定又怀疑的呢？又或者我们在当中会不会有人都失去了那份热切等候主的盼望呢？我们已经好像没什么盼望这样了。又或者你会这样说，牧师，哎呀，我们今天只是想去看到怎样去面对，怎样去解决当前很多的问题啊。主的复活离我们好像很遥远这样，好像跟我们没什么关系这样。弟兄姊妹，如果基督没有复活，当时祭司长和长老就不会收买那些兵丁去散播假的消息了。你还记不记得马太福音第二十八章十二到十三节那里说，祭司长和长老就聚集商议， 拿许多嘅银钱俾兵丁话：你们要这样说，夜间我们睡觉的时候，他的门徒来把他偷去了。当时嘅祭司长同埋长老就系最担心耶稣基督曾经去预言自己会复活嘅，系竟然应验咗啦。所以他们要收买他们的兵丁去掩住他们的口，就是说没有见这样的事。其实根据今天很多历史学家研究，耶稣基督复活的证据是很真确可信的，也都找不到足够的证据去证明耶稣基督复活这些的证据是伪造的，而也都没有一个宗教胆敢去宣称他们的创始人是从死里面来到复活的。如果我们这样去看的时候，耶稣基督已经复活不是我们自己说的，而是一个历史的事实。基督确实是道成了肉身，成为人的样式，在历史里面出现。基督耶稣确实是被钉死在十字架上面，三天之后复活。其实主耶稣离世之前都已经预告了这一切的事件。所以在马太福音第十六章第十一节经文这样说：从此耶稣才指示门徒，他必须上耶路撒冷去，受长老、祭司长、文士许多的苦，并且被杀，第三日复活。今天好像不是太多人去争论耶稣基督复活这个的事件，这样我不知道你有没有这样的感觉呢？好似冇乜人讲咁样，弟兄姊妹，会唔会系其中一个原因？连我哋自己相信主复活嘅每一个，都好似冇为到主复活嚟去作见证。相反嘅，我哋好似一般未信嘅人咁样，我哋只不过是复活节系一个假期，复活节系一个仲可以，如果去出去旅游嘅时候，系一个最好旅游嘅好日子。复活节只不过是一个最好我们消费的机会。弟兄姊妹，会不会是我们不再讲复活节的意义了？会不会是我们都在不知不觉之下，我们被俗世对复活节的观念所同化呢？弟兄姊妹，我们必须要确信我们所相信的主是一位复活的主。基督的复活不是过时的神话，而是我们信仰的核心。因为如果主耶稣复活不是一个事实的时候，我们所相信的道是毫无的价值。哥林多前书第十五章第十四到十六节，保罗接着就说了，他说若耶稣没有复活，我们所传的便是谎言。什么是便是谎言？谎言的意思就是说是空洞的，是没有实质的内容的。使徒所传的也都只不过是一派胡言，不足为信。而当时众使徒所传的和埋哥林多众信徒所相信的都是谎言，是没有用的。保罗和他的同伴所讲的都是谎言，都是大话。而我们今天所传的这个福音，我们都只不过在这里作假见证啫。几段经文就是讲紧呢样嘢。如果我们耶稣基督没有复活，我们所讲的都是假的见证。如果我们不相信基督已经复活，我们就没有永生的盼望。我们所向人所传的福音，什么叫福音啊？英文是 good news， 有什么好消息啊？是没有好消息可以传，是吗？我们怎能够呢去将这个美好的消息去话俾未信嘅人听，话我哋有永生嘅盼望呢？如果基督冇复活，我哋点可以向未信嘅人讲解基督教同其他宗教最大最重要嘅分别呢？喺疫情之下，好多嘅活动都停摆咗啦。但系你相唔相信疫情之下系一个最好传福音嘅机会？是啊，因为当人都不知道前路怎样的时候，当人因着疫情好像都没什么出路，都不知道何时完结，当人都担心自己会不会确诊，或者已经确诊，又担心家人去确诊， 当人在疫症里面有很多很无奈但又很无力之下，你会不会把握这个机会，在人心虚怯的时候就将这个美好的福音来去传给人呢？感谢主，无论我在 Zoom 上面和弟兄姊妹分享的时间，或者很多时候在街上面都撞到弟兄姊妹寒暄几句，我都听到有很多很好的见证告诉我，在这段时间有一些弟兄姊妹他都把握这些机会跟人来到去传福音。有些人乘机就向爹哋妈咪来传福音，爹哋妈咪不信的，一路都不信，很口硬的，但是他看到爹哋妈咪是很担心自己会确诊，所以透过这个时间去告诉他们怎样这个福音能够带给他那份内心的平安。我就知道有弟兄姊妹呢，他找回那段时间那些中学同学大学同学很久没见面的了，联络回他们，透过 WhatsApp 透过电话都将这些美好的信息跟他们传递，将这个福音告诉他们听。我又听到有弟兄他就在他的屋苑特别是当之前呢那些这个的快速测试剂是很短缺最开始的时候，他愿意跟他的邻居跟他在一起坐粒不是很熟悉的那些的同一个屋苑的那些的邻居来去分享这些快速测试棒，并且陪他来去打针，陪长者来去打针，透过这个的亲身的见证来将美好的福音来去传递。其实教会也都没有停顿到，教会继续有启发课程，有青少的启发，有五间好消息。我们不是在这里妄作见证，我们不是在这里传一些是假的消息，我们所传的是又真又活的道，我们所传的就是基督已经复活这个真理。哥林多前书第十五章第十七节就说，基督若没有复活，你们的信便是枉徒然，你们仍在罪里。我们再看这一幅的画，如果大家有出席这个的星期五晚受苦节崇拜，那幅画就是耶稣基督被放在墓中，都是一对的手，那个画是用一些很黑沉沉的，用紫色蓝色的，在个墓穴里面表达那种的死寂，那种的黑沉，那种的是没有光死亡那种的气氛。但是今天这幅的画却是充满着 radiance， 是充满着光芒，虽然仍然是一对被钉的双手，被钉的双手，一对伤痕的手，但是这个却是画家透过那种的颜色的运用去表达主复活那种的光辉，那种的荣美。如果主没有复活，人就仍在罪里面，我们没有办法胜过罪，死就是死了，是毫无盼望可言的。就好像哥林多前书第十五章第十八节经文这样讲，他说就是在基督里睡了的人也灭亡了。是啊，哪一个任何一个包括信徒都会灭亡了。如果基督没有复活的时候，我们仍然是被罪的刑罚，就是死亡所辖制住。因为主耶稣没有战胜死亡，他的死就不能够使我们的罪得到赦免，因为他没有消灭死亡，罗马书所讲的就变得毫无意义了。罗马书怎么讲啊？罗马书第四章二十五节他说，耶稣被交给人是为我们的过犯，复活是为叫我们称义。是因着他的复活，称义的意思就是我们跟上帝再恢复一个正确的关系。刚才枉然是强调没有内容的，这里的徒然是表示是没有果效的，我们所相信的信仰只不过一个是完全没有果效没有用的一个信仰。仍在罪里的意思是什么？仍在罪里就是因为基督没有复活，所以他没有真正的成就了救恩，他的死没有衍生到救赎的功效， 不能够使人从罪里面得着释放，而我们所信，我们信了主的每一个仍然在罪里面，是没办法被洗干净，没办法被拯救。但是感恩，因着基督的复活，我们可以靠着祂战胜罪恶。洪汉义这个名字对于你来说不知道熟不熟悉呢？他曾经是一个香港很大黑帮的教父，在他统管的生意里面，每一个月可以赚1亿元。你可想而知 他所涉及的生意，他的影响力是几咁大。他形容自己是充满罪的一个人，但是主却是使他信主，并且创立了德胜教会，是专门向黑社会的人士来传福音的。我今天选了他的一个见证的分享，很短短，他有几句说话，他这样说：
我信过他之后呢，点一年都不够，我差不多破产了。我决定不信他呢，他又不给我肯救。哇，这个神是不只是真实的，他直头是真真正正永活的，同埋佢系无处不在嘅，
系因为佢相信咗呢位永活嘅主、复活嘅主，系因为佢相信呢位无处不在嘅主，靠着主嘅恩典，靠着主嘅能力，让佢能够将生命完全改变过嚟，系一个好真实嘅一个生命嘅见证，以至喺佢改邪归正之后，用好多时间在布道会来去讲见证，建立这间的教会。虽然他今天已经在主怀里面安息，但仍然是帮助了很多的人在罪里面离开罪，转向耶稣基督。保罗在15章第19节说：我们若靠基督只在今生有指望，就算比众人更可怜。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有些人去研究集中营的一些现象，研究里面他们发现有部分的被困在集中营里面那些的囚犯，虽然他们看上来身体很强壮的，但是很快他们会死亡，反而一些看上来身体好像很孱弱的，又竟然可以很长的生命，最后能够离开这个集中营。于是他们觉得很奇怪，看上来强壮的不是应该是存活得久一些的吗？研究里面发觉，原来个分别就在于那些人是有盼望的，那些人无论他或者强或者弱，他都能够生存下来，是因着那份的盼望，他期待着离开集中营的一天。但是当原来人没了这份的盼望的时候，身心灵就开始慢慢萎缩，甚至死去，因为没有盼望，对于前面，对于生命就毫无意义了。有人这样说，他说如果耶稣基督没有复活，基督徒就是最值得别人同情和可怜的一班人。因为如果基督没有复活的时候，这班的信徒只不过是把持着一个虚幻的应许，他们把持着一个虚幻的应许，但是他却是放弃了物质的享受，并且忍受了逼迫的痛苦，但是是没有盼望的，那不如快快乐乐地尽量享受今生了。再一次哥林多前书15章第32节，不如我们一起读：若死人不复活，我们就吃吃喝喝吧，因为明天要死了。是啊，因为如果生命只是短暂的得此生的时候，我们只可以在今生尽量把握机会去追求幸福、快乐、财富、权力，因为只是今生有这样的机会。但是为什么基督徒 却是放弃他们的权利，不好好把握这个机会，尽情地享受人生呢？为什么不单止没有享受人生，并且呢是为信仰甘愿去委屈去牺牲呢？所以讲得好啊，如果没有一个真实的复活的盼望的时候，信徒就是大蠢人啊，是不是？曾经听过一个宣教士去讲述一个非洲部落的宗教传统。当这个部落里面有人离世的时候，所有的亲人就围绕着这个的遗体。在整个的仪式里面，没有人唱歌，没有人献花，但亦都没有眼泪。当中每一个出席者被获派呢有一粒的糖。又当一个信号开始的时候，大家就将这粒糖放在口里面，慢慢等这粒糖在口里面去融化，直到整粒糖全然的融化。表示什么呢？表示这个死者的今生是完全的完结，没有永生，亦都没有盼望，所以没有花，没有眼泪，只是寂静的一片。弟兄姊妹，我相信你都出席过其他弟兄姊妹的安息礼拜，你会看到我们的安息礼拜是有歌声的，你看到我们的安息礼拜里面是泪中有笑声的，因为我们确信这个不是一个终结，因为我们确信死者已经在父的怀里面得到全然的安息，因为我们确信有永生的盼望，因为我们确信我们的生命不是如灯灭。在这里我想跟大家分享我两位至亲离世的时候那一份的信心和平安。第一位是师母的妈咪，即是我的外母，她是一位虔诚有追求的基督徒，她一生都不容易过，晚年的时候都有很多的病痛，常常挂在她口边的，她说当我第日离开世界的时候，回天父那里的时候，你们出席我的丧礼的时候，千万不要穿到黑蒙蒙，穿些彩色的衣服回来，因为能够回到去天家是一件很值得开心的事。是看到他对生命对永生那种的很清楚的确实的知道，他很清楚知道回到天父怀里面是很多无比那份的福乐。另一位是我的大家姐，她是一位传道人，她在九龙城浸信会服侍了30年，退休无奈她患上癌病，在接受治疗的过程里面，教会很多弟兄姊妹不断行节为她祈祷，因为你想想一个的传道人在教会里面服侍了30年，她都有很多小朋友都是她凑大的，好多人好希望上帝医治他，但是上帝的计划不是这样，最后上帝没有去医治他，在他生命里面最后，我记得大致上可能是一个星期，他身体已经很虚弱了，个人很消瘦，但是他坚持要拍一条短片，这条短片在安息礼拜的时候播出来，因为他担心在过去那段时间弟兄姊妹这么行切为他祈祷，但是好像上帝没有听他们的祷告一样，上帝没有听他们的祷告，应承他们的祷告去医治他，所以他用这条短片来去激励弟兄姊妹，他说不需要忧伤，因为他确信这个是上帝最美好 的计划。虽然他不得到医治，但是他仍然是满载着那份的喜乐离开世界。我还记得当日那星期在九龙城浸信会来到进行，坐满了弟兄姊妹，因着这个短片生命的见证，很多弟兄姊妹得到很大的安慰和激励。这两位已经回到天父道的亲人，比我和师母常常有很多的提醒和激励。死人复活和基督的救恩是分不开的，因为上帝的救恩是完全的，是包括今生来世身体灵魂都一起去得到拯救。所以哥林多前书第十五章原来经文重新复活的重要性，就好像世纪颂赞第206首因他活着歌词这样说，他因他活着我能面对明天，因他活着不再惧怕，因为我深知道他掌管明天，生命是充满了价值，是因为他活着。弟兄姊妹，在困难的日子，我们更加需要重拾对永生的渴慕，就好像保罗，正是因为这种对永生的渴慕，即使在最艰难的时刻，他都仍然是满有信心地来宣称。我们一起读罗马书第8章18节，我想现在的苦楚若比起将来要显于我们的荣耀，就不足介意了。保罗所经历的是很多的困难，弟兄姊妹，我相信我们都今天经历了很多的难处，疫情何时完啊，生活上面很多的适应啊，很多对前面 的未知啊，好像没什么出路这样啊。然而保罗的说话都激励我们，在最困难那里保罗仍然这样说，他说我们这自暂自轻的苦楚，以为我们成就极重无比永远的荣耀，是自暂自轻，是暂时的，是不会永远的，是暂时，相比起将来呢，这个只不过是较为轻，是很轻，是自轻的，是不容易，是吗？在困难里面，我们仍然在问为什么会是这样的时候，我们不会觉得这些是自暂自轻，我们只会觉得是怎样，是自到永远，好像停不到这样，是自重的。但愿意保罗的一生都帮助我们，激励着我们，复活的盼望为人类的历史带来了目的和意义，因为复活给我们知道今生所遭遇的种种的不公平和逼迫，我们可以在将来得到伸冤。同样地，在今生里面，如果我们所做的是嚣张、是残暴、是一个恶事的时候，我们将来也都要面对审判。所以作为信徒，我们无需要恐惧是不是世界末日随时会随着战争而来，因为圣经已经很清楚告诉我们，在这个世代的终结就是耶稣回来的时候。当耶稣回来未回来的时候，当我们在等待去满带着这个 的期待的时候，只要我们一息尚存，都有上帝的美意在我们身上。在耶稣复活以前，耶稣都曾经同门徒上到高山，在他们面前去变像。彼得就对耶稣说，主啊，我们在这里真好。在耶稣基督复活之前，彼得曾经在耶稣被捉拿之后三次不认主。我想想，我们都好像彼得这样，我们记挂住以前那些好的，我们说在这里真好，我们记挂住生命里面我们只是有的就是那种无风无浪那种真是好。又或者我们好像彼得那样，不止三次去否认他，我们多次一次又一次用各种不同的形式去否认主。 但是耶稣基督死了之后，门徒都四散了，因为以为一切都完结了。但是耶稣基督复活，主动向他们显现，门徒亲身经历死而复活的主临在在他们当中，以及圣灵的降临，他们的生命就起了极大的变化。使徒行传的记载，我们看到昔日软弱又冲动，曾经三次不认主的彼得，转变成为有力地去解释圣灵降临的现象，在当中去安慰众人，并且将基督复活的道理清楚向众人来陈述和讲解。昔日反对基督教的保罗，经历大马色路上复活主的临在，他甘愿受尽各样的患难，仍然拼命为主传福音，建立教会。昔日的使徒在公会不再惧怕，反而是勇敢地为主作见证，并且因为主名羞辱而心里面欢喜。今天我们在疫情下面第三次过我们的复活节，弟兄姊妹，我要你在这一刻很诚实地回答自己，你对于主耶稣基督复活的信心因着一个疫情是减退了，亦定话增强了呢？你对于耶稣基督已经复活的信心在过去这段时间里面是减退了，亦或增强了呢？我仍然相信复活的主耶稣要开你们的耳朵，亲自对你们说话。复活的主开你们的眼，让你亲眼见到他。复活的主要透过圣灵去充满你，使你生命满载着复活的主所赐的活力、盼望和喜乐，以致你可以面对今日的挑战，跨过明日的难关，直等到主再来。我们一起读，有力地来去宣告加拉太书二章二十节：我已经与基督同钉十字架，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并且我如今在肉身活着，是因信神的儿子而活，他是爱我，为我舍己。当我们好清楚来到去宣告我们已经同基督同钉十字架，而家活着的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并且我如今在肉身活着，是因信神的儿子而活，因为他爱我，为我舍己，以致我对生命是满载着盼望，对前路仍然是不怕不惧怕任何的挑战。我想我们有这份的信心的时候，我们就可以彼此去祝贺话复活节快乐。我们一起同心祷告。主耶稣，我们感谢你，你甘愿道成肉身来到世界上边。主耶稣，我们感谢你，你愿意钉身受苦以至于死。主耶稣，我们感谢你，你战胜死亡，你复活了，你没有被死的权势所辖制。因着你的复活，我们有永生的盼望，我们对每日的生活是有力量去面对。求主就赐我们这份的信心和力量。以上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得圣名祈求，阿们。